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一个故事的内容，这个内容呢就是讲这个海归啊，到中国回来以后，这个找工作的情况怎么样？我估计呢，这个题目会有很多人呢想听啊。那总的来说呢，海归现在比前一二十年的海归呢，那就不香了。我是可以这样说的，原来你是留学背景的，特别在一个名牌大学留学回来，那一定很多人非常的欢迎你。但是现在呢？这个不是太香了。那个我呢今天不准备跟大家讲什么总结，因为我没有什么总结。不过呢我们呢可以看一看这个看一个这个一个报表。那有一个报表是有一个调查机构叫做2023年海外留学人才就业发展报告。就是说这些回国的人呢，这个他们想这个回来干嘛？啊，这个大家说，那回来不工作吗？有一段时间不是，因为家庭都很有钱回来呢，很多人留了学回来，家里养着，慢慢再看。我见过有好些很有钱的这些父母啊，子女回来呢，或者到父母的公司帮忙打理，或者回来干脆就是结婚生孩子都没有的。但是最近这份报告呢，我们觉得呢是多。今年的2023年这份海外留学人才这个就业发展报告，就是说毕业后想回国找全职工作的人100个里面有84个，那就是有起码有 84% 是马上想回国找机会，也就找个工作机会来工作，这个呢可是非常厉害的。那么这个有很多人呢在外国这个读书回国以来呢，就来想办法这个找工作，但是找工作呢是很不容易，因为最近呢这个工作机会是比较少了。很多留学生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其实这个负担不轻的，因为到外国留学呢，一个是贵啊，第二个呢这个读书不容易，毕竟是外语嘛，你要在那个外国的学校你能够论文毕业，除非你找个野鸡学校去混个文凭，但是你到正牌的学校，你想熬毕业学士学位不算，硕士有些人还把博士读下来，那博士论文你能够过关的话可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呢读得很辛苦，学费贵啊。首先就是说你想私立学校那就不用说了，名牌的私立的那就贵得不得了。那大家说想省点钱，那读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对外国留学生一样贵啊。你说读 UCLA UC Berkeley 那贵啊，那你要读私立的 USC 南加州大学就贵啊，就纽约大学还有纽约的那些私立学校，像我们设计类的什么 Parsons 啊，这个视觉艺术学院啊，这些啊，这个普拉特 Pratt这都很贵很贵的，所以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当时的负担金。所以回国呢，大家怎么都想，我们要把家庭投到留学里面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收入呢，要赶快赚回来，就靠工资。那么，但是呢，在国外读书呢，这个当然要进名牌学校。如果你进的学校回来都没人知道这个名字，那个就业的机会就少。我讲讲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看一些用工的人的表格啊，这是因为我在一个大学里面当一个学院的管教育的副院长，那么这个求职的人的表格我一定得看。那么我呢，其实看这个表格我很注重的，第一看他的毕业的系统，那么一般看有很多呢就是国内这个本科，然后到外国硕士，然后有博士，有些就是国内的本科外国的硕士，这个也有。有些呢就是很少是在外国读本科，也有的有外国本科外国的硕士。如果外国的本硕博一起都读完了，那个大概时间很长。我会看看那些学校。那个从我自己来看，从设计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的不多，因为世界名牌的设计学校它数量非常有限，就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我挑人呢， 恐怕就是几分钟就能够知道这个人的读书行不行。那么如果这个学校他读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的学校都不是非常的有名，或者是那么我就要看他的作品啊。第一个是看他的工作经验，就是你到底做过一些什么工作。这个其实这个 internship 就是在学校里面打工，对我们这个挑拣人很重要。比方说你在一个这个，比方说在旧金山地区，你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旧金山校区啊读设计，那个无关重要的一个学校。但是如果你的 internship 你在比方说在这个 Google 或者在这个 Apple Computer 在苹果电脑公司在做 internship 便做过几次，那我觉得我会考虑，因为你这个工作经验很好。如果学电影的，你的学校并不出名啊，你在只是在比方说加州州立大学 Northridge 那个电影并不 impressive， 但是你在 internship 你在华纳兄弟，你在这个迪士尼连做过几个学期，那我会考虑的。这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就看作品了，但作品呢一般就是太少数量，说看不了。所以呢学校背景和 internship 这两个呢是我们挑人的一个关键。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海归呢回来呢就比较难。为什么难呢？因为回来的这个首先呢就名牌学校不多。你想这个如果讲设计类世界最顶级的这个设计学院排名25个，就包括综合大学的，其中有些学校一个学校占2个啊，比方说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它有2个，还有斯坦福它有2个，就是2个学院都很好的。这个卡内基梅隆它的设计学院很好，它的信息学院也非常好，所以这它就一个就占了2个。像这个伯克莱它也占2个，它的建筑学院很不错，它的设计学院也不错，斯坦福的这个设计学院不错，它的信息学院也很不错。所以呢你把这几个重要的学校一跑出，他们就各拿走了几个，剩下来能够选的就不多。加上独立的设计学院呢没有几个，东部的罗德岛设计学院，西海岸的艺术中心设计学院，那么就排起来，你这个其实就是两只手就数完了，就25个。那么你要是都不是这个圈毕业的，你再往外走，那个我不了解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 internship 看你做的怎么样，那就看你进哪个学校哪个公司打工了。所以呢这个可挑的余地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就是这个海归的这个问题了。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海归呢这个整个的过程是有一定困难的。我最近遇到很多这个跟我说希望来大学教书的这个同学，这有很多人都是从这个西方读了设计回来的，但是呢我看了看他们的那个背景啊履历啊，其实能够选中的真是不多。真是不多，因为一个学校没有几个位置啊，并且我们要求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你能够顶课，你不要到时候你这个学生反应不好，或者是有某些方面你没有经验，你没有做过设计，你去光上台讲，这个比较要命的。我另外再讲一个关切啊，这个是我作为一个设计学院的院长的一个心声。就是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呢很怕那种这个高中毕业就进本科读4年，然后呢再上研究生硕士读3年，再上博士读3年，这个一口气这读了10几年没有工作过，这种人我非常怕。就学位高，论文写得非常的华丽，但是呢这种人没有做过设计，你说我们一个设计学院这样的人怎么用呢？就没法用。所以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一点呢就是讲这个海归的这个历程。当然海归呢这个人数现在越来越高了。现在呢这个每一年的 回国想找工作的人的比例越来越高。那个你面临一个问题，原来海归受欢迎就是因为国内的优秀人才少，现在呢国内的学校越办越好，那国内有很多学校做得不错的，就设计学院呢，就我所知道的设计学院，20年前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设计学院，现在呢有几个都可以说达到国际水平。那么如果平相比较，那么中国大陆国内的设计学院那比很多附近的国家，比方说马来西亚或者韩国，我觉得水平还要高，就是它已经有了。所以呢如果国内的优秀的大学多呢，这个呢就使得那个海归没有什么优势，就你来一个那个三流的二流的外国设计学院，你还不如国内的设计学院，所以呢这个就比较难了。最近有人也是在这份报告里面，2023年海外留学人才就业报告，这个里面就有一个调查说，这个问这个海外回来的留学生里面，问他们求职有没有压力，90%的人说有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回来找工作找不到，找不容易，那个岗位非常有限，这个就业竞争非常激烈。那么另外有一个呢，就是因为留学花了很多钱，所以呢这些海归呢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回本，就是我投资到外国，那外国的好一点的设计学院几万美元一年吧，就一年几十万人民币，你读了3年，那你这加起来用了这个人民币你都用了用美金都用了10几万，你想你这个要把本回回来你得有一个工资，所以很多人呢对工资的要求呢就预期比较高。我现在因为用人呢经常看这个投来的表，就是期望的工资，我有时候看的都笑出来了，这个期望工资比我们能够付出的工资高1-2倍，大概是按美国的工资来算的，所以我一看呢就觉得哇这个真的不可能。所以呢有时候见工啊就来 interview 的时候，我都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会想出这样的工资呢，这么高的工资这是根本没有可能的，这个大概呢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了。那个现在呢这个我们说2023年的这个毕业季已经过了，我们就7月份就毕业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大家开始拼夏季了，没有找到工作就没有找到工作，海外归来的你和国内的，国内现在一年进入这个用工市场1000多万人呢，你这个海归的这个几十万人回来加入这个市场，那个内卷的非常的厉害。那么现在呢大家呢又想找工作，那么很多人最后想找什么呢，其实很多人呢都觉得到这个私营企业找工作它困难怕不稳定，所以很多人现在都想考公务员啊，海归的回来也想考公务员。那公务员你知道这个人数是有控制的啊，公务员也包括到大学教书了啊，或者是在国营单位做事了。那么如果做设计的话，你考公务员那国营又没有什么大的设计事务所，除非建筑啊，建筑你可以进建筑设计研究院。那如果进国营的建筑设计研究院，除非你是名牌学校哈佛大学 MIT 并且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你可能进得去，一般进不了这个公务员的这个队伍的。那他国内要用他干嘛不用他自己的清华大学建筑院或者是同济大学建筑研究院，他用自己人他熟啊啊，所以呢这个真正是海归现在呢是其实困难蛮大的。那我今天给大家选这个题目呢倒没有什么东西，就说是要打消大家回国工作的积极性，但是就是告诉大家呢现在这个经济情况是不好，第二个呢这个海归现在不香啊，就不香。那个我呢也见过很多海归，其实如果有一口流利的外语你其实也占便宜，现在困难就是我面试10个留学回来的用外语跟他们去沟通啊，都10个的比例里面起码有6-7个是所以可以讲但是讲的不好， 讲得不好，哎呀，我就希望大家，如果你真正到外国留学，你真是起码把外语学好吧，啊，因为这个外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有些人在外面呢不知道怎么搞的，回来那个英语讲的口音非常重。你知道现在英语讲得好的人多得去了，国内有些没出过国的英语都讲得非常的流利。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在国外回来，那你还有什么优势呢？所以我讲呢，这个海归现在回来找工作呢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啊。好的，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讲讲这个，还是讲这个亚运会吧。亚运会开了有三天了啊，9月23号晚上这个开幕的那个19届这个杭州的亚运会，那个开起来呢，我看这个中央电视台 CCTV 5频道的那个体育频道的实况的转播还是开得非常盛大的啊，应有尽有，用钱不少，用了差不多300亿美元吧，就是2000亿人民币，那个把杭州呢打扮得像个大公园一样啊，这个是搞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那个开幕式呢也是做到了能够做到的最好的程度啊，那个歌舞啊，那个焰火是不放了，放电子焰火了，反正是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安排吧。那杭州本身就是个美丽的城市，又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西湖，那非常好的。不过这次呢开这个亚运会呢，我就特别注意看看这个来宾啊，这个来宾呢倒真是给我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人来。我们知道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也就是亚运会的理事会，一共是45个成员啊，其中有一些是国家，有些是地区啊，像台湾就是个地区，香港也是个地区，澳门也是个地区，那么统统加起来45个，本身呢人就不多。但从这个开幕式来看呢，这来的这个国家的比较重要的成员呢，这45国只有7个国家来了比较重要，并且那些国家呢它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我数数给你看。那天讲呢，柬埔寨来了国王西哈莫尼，我本来说他的母亲就是西哈努克亲王的王妃啊，就是王后会来的，王后年纪太大了，90多岁，结果呢是他的儿子现在担任柬埔寨国王的西哈莫尼来。不过西哈莫尼呢是个象征性的权威，没权的，总理呢在洪森的儿子手上啊，就是洪森刚刚下，他的儿子掌权，那他没来，就是说这个是柬埔寨来了一个。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叙利亚的总统巴沙尔啊，和他的夫人来，那这个可是一个贵宾，中国呢是派飞机到叙利亚把他接过来的，那可是很少见的。你想哪个国家开运动会派个飞机到你的国家请你来回呢？并且呢，哇，作为最高元首把灵隐寺的正门都给他打开了，这个可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巴沙尔这个人呢不受人欢迎，因为各个国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不见待他。所以这个人呢这些年就去过一次俄罗斯，就见过这个普京，就普京接待他，然后呢就到中国把他接待，他其实他各个国家都不理他，所以这个人呢请来呢其实也挺尴尬啊，挺尴尬。本来以为很多国家元首会来了见到这个人也觉得很尴尬，因为大家不想跟他讲话，见了面呢还要点头打个招呼，结果呢还发觉各个国家元首他还真不来了。那么剩下来的人有哪些人呢？重要的有一个科威特的王储啊，还没有当国王，王储叫米沙勒。尼泊尔有个总理叫普拉昌达，东帝汶这个有个总理叫夏纳纳，韩国来了一个总理叫韩德珠，马来西亚的下议院的议长叫佐哈里，文莱苏丹国王派了一个代表弟弟叫做梭佛里亲王，还有卡塔尔的这个埃米尔派了一个代表叫焦安亲王，越旦派了一个皇帝的弟弟叫亲王费萨尔，泰国派了一个公主叫西利瓦瓦利，就这么些人来。所以呢这个真正是没有派， 这个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那个我们看了，我看了一下有点吃惊，因为大国不捧场呢，估计有些国家他是肯定不来，但有些国家呢应该来他没来。那第一个，东亚的这个体育仅次于中国的强国就是日本，这个日本。第二个呢，东南亚的最大的国家是印度，东这个南亚，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这个等等这些国家，还有虽然小但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新加坡，还有中国的最大的邻国之一越南，还有这个南海的最大的国家菲律宾啊，那个印度刚才说过，巴基斯坦，还有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西亚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跟中国关系特别好的伊朗，这些国家都没有派人来，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就是基本上是空场。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解释不了。我这里稍微谈一谈，日本呢和印度呢，他们呢都是美国在亚洲的很重要的关键的盟友。那么日本不来那是肯定想得到的，因为中国正在谴责日本排放这个核污水嘛，那么把日本的这个海产品啊全部都禁了，并且呢就说日本的这个破坏世界和平等等这个了，所以日本呢不可能派人来，所以日本不来是正常的啊，这个是那个，并且中国方面呢也没有派人到新德里去参加这个 G20 的峰会，也就是我开峰会这么重要的你都不来，那么你那个一个运动会我就不来，所以日本印度呢就不来的。那么这个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东盟国家里面呢，菲律宾不来也是想得到的，因为中国和菲律宾最近在南海有很多的纠纷，菲律宾有一个岛要送给养，中国呢就派这个海警船呢用水炮攻击，所以呢两国之间关系很紧张，所以菲律宾呢现在租借了给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达到14个啊，就是说让美国重回这个菲律宾，所以呢菲律宾肯定不会派人来，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呢有些国家应该来捧场的，就是我就讲刚才那些不会来，印度尼西亚本来就奇怪了，这印度尼西亚跟中国关系还不错的，印度尼西亚是亚洲的体育强国，印度尼西亚还主办了上一届的2018年的亚运会，在泗水嘛，大家记得印度尼西亚呢非常重要，那个但是印度尼西亚没有派政要来参加这个杭州的亚运会，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奇怪的国家。另外一个没有派人来的就是新加坡，新加坡跟中国关系一向还不错的，并且新加坡在这个宣传呢、口径上对中国一直都比较友好的，但这次新加坡呢没有派政要来。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越南，越南呢跟中国领土相连的，那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呢就派人来的，那中国当然希望他们来，但实际上是没有派人来。为什么越南不来呢？我想呢是不是因为这个 Joe Biden 最近访问了河内啊，这个越南觉得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刚刚开始越来越好，那这个时候不要把美国得罪了，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反正越南是没派人来。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还有几个没来我就觉得没法想象了，就是中亚的几个国家。中国在5月份在西安举办中亚峰会，花了很多钱，每个中亚的国家都给钱了、都给了几十亿美元的这个所谓的无息的贷款呢、给这些国家，那可是给钱给的多了。那么这个中国开亚运会应该捧场啊，结果这次的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哈萨克斯坦，一个乌兹别克斯坦都没来。就说就大家这个为什么不来呢？我也不知道啊，大概是因为最近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呢和中亚五国首脑呢会面，那么所以呢中亚五国呢也觉得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吧，这个没有想到，这个是应该来的没来的，这是很奇怪。还有一个应该决定要来的没派人来，就是巴基斯坦。 中国对巴基斯坦多好啊，我们都叫巴铁巴铁啊，这铁哥们呐、啊，这个结果巴基斯坦没有派人来参加这个亚运会，没有政要，你真是琢磨不透，想不清楚。另外就是这个西亚，西亚的几个国家，中国真是很重视的，那个特别是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没派人来，这个很奇怪，因为2022年中国的国家元首还去访问过沙特，当时还是说这个中国变成了填补美国在中东空白的一部重要的大旗。那现在沙特你看这么大的盛世，用了300亿美元去搞的一个运动会，他居然一个人都不来、就派几个运动员，这有点奇怪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呢，主要的原因呢，大概是刚刚在结束的 G20 峰会上，当时呢，美国欧盟牵线就拉了印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就宣布建立一个经济走廊，就叫做从印度到中东到欧盟。那么这个呢，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酋长国的吸引力比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它要大。为什么要大呢？因为这条路线短，你知道从印度出来经过阿拉伯海就到了中亚，要到了中东，从中东呢再过去经过这个地中海，那么就到了这个欧洲。所以这条线呢对他们来说比较现实，估计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吧。还有一个非常需要来的就是伊朗。中国对伊朗可是好了，跟伊朗在全世界都被孤立的情况下，中国跟伊朗呢保持贸易联系，进口伊朗的原油，这个对伊朗好得不得了。伊朗呢也是个体育强国之一吧，在亚洲啊。那么但是呢没有派人来捧场，这个是有点搞奇怪。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真正作为国家最大元首来的就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就他。阿萨德呢原来老跑俄罗斯，有时候普京去看他，有时候他去看普京，多半他是到克里姆林宫去觐见这个普京的。但是现在俄罗斯呢他没力量支持叙利亚，因为俄罗斯原来全力以赴派军队帮叙利亚去打反政府的力量，打了这么久，那么叙利亚的这个阿萨德他就能够站得住脚，现在俄罗斯自己都不够用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估计叙利亚总统的一个，中国希望他作为元首来，第二个呢他也来中国呢是有求于中国啊，因为他希望有人支持他，不过中国跟叙利亚隔得老远了啊。当然呢有一个外国的真正的领导人算数的就是韩国的总理啊，韩国的总理呢那是非常重要的政要，但是呢要看看韩国的总理啊，他的和外国的总理不一样，外国总理就是国家的总管，韩国的总理是内阁的首领，也就是你帮着管内阁，真正是管国家大事的是总统。有些很多国家总统是挂名的，像新加坡总统挂名，真正做事是总理。韩国是调转头的，总统做事，总理呢帮着总统把内阁把它召集起来，所以呢事实上没有什么权力。不过他呢韩国我就看得出，韩国还是希望和中国把关系搞好，不要把关系搞掰了。那么所以呢韩国大家知道另外方面和美国和日本在搞联盟，但是呢另外呢也希望呢和这个中国不要把关系闹翻，所以这次韩国总理来呢是有原因的。马来西亚呢这个派了一个没权的人来，下议院的议长，他呢当然也是作为国家元首，不过他不是政府成员，他是下议院的议长，那个不是 government 啊，这个就是他是立法机关的一个下议院的一个代表。那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些人吧。不过呢对于这个杭州来说呢这个有点失望啊，这个我就是我看见那个刊物室上呢，我觉得哇一个个爆出来的这个国家元首，那就不像2008年的奥运会那国家元首，那是差不多重要的都来齐了，那一年真是风光啊，这个一个个的都是名人啊，在台上连普京啊，连这个我想想那年是谁啊？是小布什吧，好像是，反正是大家都上台了，那个台上应有尽有，2008年啊，那个时候真是风光。今年呢就有点就不好看啊，这个阿萨德坐在那里， 大家也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人，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杭州的这个亚运会呢是推迟了一年，因为原定2022年的9月开的嘛，2022年不封禁嘛，那个这一年封了11个月，当然有很多城市说我没封禁，杭州就说我没封禁，其实呢有很多杭州人都知道这部分的封没有整个城封，上海呢就整个城都封了，所以你没办法搞，那么到今年的推迟一年搞。那杭州拿到了这个申奥权呢，它其实很容易，为什么呢？2015年的8月份申请主办2022年的亚运会，只有一个国家申请，就是这个杭州，就是中国的杭州，所以一申请就批了，你愿意办那就好了。办亚运会是烧钱的，为什么奥运会不烧钱呢？奥运会赞助商多，因为那个看的人多，这个亚运会呢体育水准低，所以看的人少，没什么赞助商，就靠政府投入，所以很多国家都怕。我们记得最早的时候2018年的奥运会，当时申请是越南的河内是争取，跟印度尼西亚去争的，后来越南呢胜出，2014年越南一算不够钱用放弃了，这样印度尼西亚就拿到了，所以呢真是烧钱呢、啊、这一次烧了多少钱呢？越南的内切不办的印度尼西亚接到手呢，政府要烧钱，结果印度尼西亚2018年花了32亿美元搞得非常的辛苦。那么这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呢总费用啊，政府说的用了274亿美元，就是2000亿人民币，这个应该是个天价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